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五章的一到八节，耶稣治愈了毕士大池边的瘫痪。圣经写道，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拿起垫子开始行走。那天正好是安息日，犹太人便对那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拿着垫子走路。他说，那位医好我的叫我拿起垫子走的。他们问他，叫你拿起垫子走的人是谁？当耶稣命令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拿起垫子走的时候，一定在他周围的人中引起了关注。等这个人真的站起身来的时候，一定引起了喧哗和惊呼。当他拿着垫子一路分开人群从毕士大池走出来的时候，周围一定有很多好奇的人跟随着他。那时候正是节期，耶路撒冷人流拥挤，跟随他议论他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围绕着这个人的喧哗吵闹引起了犹太宗教势力的注意。当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看到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突然痊愈，拿着垫子自如地行走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惊异于神的大能，感谢神的恩典，颂赞神的荣耀，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你有没有违反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律法难道不是从神来的吗？律法难道不是为了让人敬畏神，服从神的心意的吗？律法难道不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吗？律法难道不是帮助人走在神的旨意里的吗？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打着神的旗号的律法主义里面，其实完全没有对神的敬畏。他们面对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的彰显，不是去顺从神的心意，不是去赞美神的荣耀，反而是去谴责神冒犯了人所制定的律法。在律法主义里面也完全没有怜悯，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能不能行走，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人得没得到医治，他们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认定这个人的残疾是神的惩罚，而他们自己则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被神宠爱的人，所以远离病痛。他们只想搞明白一件事，谁这么大胆敢冒犯他们，敢明知故犯违背他们制定的律法条例。只有耶稣有这样的胆气，只有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没错，耶稣是故意挑选安息日行这个神迹的。这个人得的不是急症，他已经瘫痪了38年了，耶稣完全可以早一天或者晚一天来治愈这个人，但是他专门挑选了安息日来挑战以色列人败坏了的宗教和腐败了的统治阶层。他在安息日告诉这个人，拿起你的床垫走吧。难道他不知道这会让律法主义者恼羞成怒吗？他当然知道，他故意这样做，因为这些律法主义者滥用了神的律，亵渎了神的名。神在摩西十诫中让以色列人遵守安息日，这本是给神的子民的一个礼物。安息日应该是一个安息、放松、喜乐、做善功、赞美神的日子。犹太人不能做的只是他们平时的工作、平时的生意、平时的职业，律法主义者却为安息日制定了众多的繁文缛节，让安息日成为了一周中最不得安息的一天。比如这个刚刚得到医治的瘫痪，当他兴高采烈地拿着他唯一的财产回家的时候，他就违反了安息日律法中不能抬东西这一条。在耶利米书中，神不让人们在安息日挑担子，目的很明确，是不让以色列人在这一天经商、运货、做买卖。但是律法主义者就把这个诫命广义化了，他们重新定义了挑担子。按照他们的规定，只要手上拿着的东西重量超过两个干了的无花果就叫挑担子，就违反了安息日的诫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定出在安息日不能戴假牙的律法，因为那时候的假牙是用铁打的，刚好比两个干了的无花果要重一点。律法主义者制定的安息日的律法千奇百怪，比如不能在安息日照镜子， 不能在安息日拔白头发，不能在安息日生火，不能在安息日走路超过一里地，就算是在沙滩上散步也不行。他们把神希望以色列人最轻松愉快用来休息的一天，变成了一周中最不好过的一天。因为在这一天，人们受到律法最严重的绑缚，不得不特别小心谨慎，担心恐惧，生怕犯了律法遭到神的惩罚。在马可福音中，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治愈瘫痪，就是要挑战这种亵渎神的旨意的律法。因为安息日是律法主义的大本营，是律法主义者背叛神自以为意的律法体系的核心，这让律法主义者恼羞成怒，愤怒地指责这个被治愈的人，质问他是谁给了他医治。圣经说，那得了治愈的人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里有一群人，而耶稣已经抽身离去了。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圣殿里找到了他，对他说，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更严重的事儿临到你。当时是一个节期，人们都集中到圣殿广场上去参加庆祝活动。耶稣在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的广场上找到了他，因为当耶稣想找到你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把你与他隔绝。那个人当时可能还在眉飞色舞地向众人讲述他的经历，还在为不久前人生发生的转变而开心地手舞足蹈，但耶稣看着他，眼睛中充满同情和怜悯。他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他能看透人心，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去劝告他，你一定要相信我，只有相信我才能得救，你千万不要犯罪，免得更严重的事儿临到你。有什么事儿会比38年动弹不得的瘫痪生活更严重呢？有什么事儿比疾病夺去了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更严重呢？只有永恒的地狱。跟救活贵族的儿子的时候不一样，这不是一个彰显人的信心的神迹，这不是一个全家得救的神迹，这是一个揭示人心的软弱的神迹。圣经说，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儿。得救的人变成了告密的人，变成了站队的人，他站在了犹太统治阶层的那边。他明明知道这些人在找耶稣，他明明知道他们憎恨耶稣，但是他背叛了治好他的顽疾的人，他背叛了给他丰盛恩典的人，他背叛了彰显了神的大能的人，他背叛了耶稣。我始终不明白，人对律法和罪为什么这么上瘾，让人在生命中明明已经遇到了耶稣，经历了他的恩典，经历了他的大能，听到了他的话语，听到了他的忠告，但仍然去选择地狱。耶稣早就知道他的背叛，耶稣早就知道他的软弱，但耶稣依然在毕士大池边的众人中拣选了他，耶稣依然怜悯他，依然爱他。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还会反复，他知道我们没有坚强的毅力，他知道就算给我们改了名字叫以色列，我们还是免不了去做雅各所做的事儿。但他依然爱我们，就算我们总会忘记他一路给我们的诸多恩惠，他还是一样会祝福我们。就算我们难免会抱怨他，经常把他抛在脑后，他依然看顾我们。他只是想告诉我们要相信他，不要走恶人的道路，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今生真正的幸福，得到未来永恒的荣耀。人的背叛经常会成为神的计划的转折点，在伊甸园里是这样，在耶路撒冷也是这样。圣经说，因为这个人出卖了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从这一刻开始，犹太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态度从带着保留的关注转变为毫无保留的攻击，他们开始了对耶稣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大力度的逼迫，直到他们通过罗马人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毕士大在亚美尼亚文中是怜悯的殿的意思， 在这里，耶稣向我们展示了他伟大的怜悯。这怜悯不但是对信他的人、爱他的人，也是对出卖他的人、对迫害他的人。在耶稣的眼里，那些用律法去迫害他的犹太宗教势力，不也是没有人牧养的羊群吗？他们自己何尝不是被一个自以为意、背离神的宗教体系所迷惑、所绑缚的呢？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结尾，耶稣坐在圣殿的供奉箱前，他看到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告诫门徒们要小心这害人的宗教体系，他说：你们看到了吗？这个教人们守律法可以换来拯救的宗教，这个教人们可以用奉献买来永生的宗教，这个打着天父的名义而背逆天父的宗教，会让一个寡妇拿出他最后的几分钱贡献给要吃掉他的宗教，然后回家去在一无所有、穷困潦倒中死去。不过接着他就给了我们希望，因为在十三章的开头，耶稣指着这个宗教的终极象征西律的圣殿说：你看见这宏伟的建筑了吗？将来它要被完全拆毁，找不到两块叠在一起的石头。神的预言应验得好快，约翰还没来得及写下他的福音，罗马人就攻占了耶路撒冷，正像耶稣所说的，拆毁了圣殿的每一块砖石，毁掉了这个腐败的宗教体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掌控之中，即使是看起来再强大的势力、再凶恶的仇敌，在神的面前都不值一提。而这个拥有伟大能力的神，又是怜悯的神，赐恩典给他的子民的神，珍惜神对你的拣选，珍惜神给你的恩惠，他爱你，你也爱他，你也跟随他。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他的羊，你认得他的声音，他能施怜悯、施慈爱，彻底改变毕士大池边那个出卖他的瘫痪的人生，他要给你的难道不是更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施怜悯、施慈爱，他要治愈你，不管是疾病、财务状况、婚姻关系、人际关系，还是任何黑暗势力，他要释放你脱离一切的绑缚，他要让你能够轻松地站起来，快步地前行，他要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